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10月31日22点整，巴黎时间10月31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0月1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纽约市曼哈顿31日下午发生一起枪击事件，撞人和枪击案致使至少8人死亡，多人受伤。亚洲五国之行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最长的一次国事访问。特朗普亚洲之行之前，美国白宫表示，特朗普访南韩时不会前往非军事区。中方对即将开幕的波恩气候大会有3点期望。听众朋友大家好，纽约警方表示，纽约市的曼哈顿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警方在回应曼哈顿下城发生的卡车撞人事件和枪击事件。 CNA 和 CBS 新闻报道称，枪击案致使至少8人死亡。警方表示，当地时间15点左右，一辆货车和好几辆车靠近人群，一名司机端着枪下车之后朝人群开枪。这起案件发生在西街和钱伯斯街，距离世界贸易中心纪念碑只有几个街区。案发时间是当地时间下午15点10分左右。警方和目击者说，一名驾车人士开车冲入世贸中心纪念碑附近一条繁忙的自行车车道，撞击了几个人，然后司机从车上尖叫开枪。纽约警方表示，司机被警方开枪击中，纽约市长白思豪等人已经赶往出事地点。德国抓获了一名恐袭嫌犯，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据德国广播电台报道，德国警方于周二在石卫林逮捕了一位19岁叙利亚恐袭嫌犯。内政部长德梅齐埃表示，德国成功阻止了一个针对德国的严重恐怖袭击。警方搜查了在石卫林和汉堡的一些住房，并在此人的住房里逮捕了他。据联邦检察局消息，这位叙利亚人自7月起开始购置制造炸弹所需要的电子元件和化学药品，其中包括硫酸和过氧化氢。这些强力炸药材料显然是用来引爆一个大炸弹，遥控引爆装置的组成部分也被找到。该叙利亚人准备用强力炸药对德国进行恐袭，并计划尽量杀死很多人。至于此人是否已有具体恐袭目标，目前尚在调查中。联邦检察局还透露说，此人通过社会网络和一位自称是伊斯兰国追随者取得了联系。至于这人是谁，是否支持了叙利亚人的恐袭计划，目前尚不清楚。内政部长德梅齐埃表示，德国阻止了一起针对德国的严重恐袭事件。逮捕行动既不太早又不太晚，既跟踪掌握了嫌疑人的更多线索，又及时阻止了恐袭的发生。德梅齐埃还感谢国际情报机构给予的支持，但没有透露他们的名称。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从11月3日至14日前往5个亚洲国家访问，其中包括3个在朝鲜飞机上至关重要的国家，日本、韩国和中国。特朗普还将在菲律宾停留，再有就是越南。该国对他抛弃一个自由贸易协定的决定依然是耿耿于怀。朝鲜是他的外交政策议程的主要内容，这个遭到孤立的国家试射了堪称能够打到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并进行了第6次的核试验。两边的口水仗越打越猛。特朗普曾扬言说，如果不得不保护美国或其他盟国，就要彻底摧毁朝鲜。他还嘲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小小的火箭人。金正恩反唇相讥说，特朗普是美国的疯老头。朝鲜政府已经威胁说要进行一次大气层的核试验，37年来还没有哪个国家进行过上述的试验。这将是他上任以来首次亚洲之行，其他紧张局势也会影响到这次行程。 在特朗普上任后的第一轮行动中，他抛弃了奥巴马试图打造一个涵盖12国自由贸易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他即将访问3个国家都参与了该协定，越南、韩国和日本。特朗普也多次威胁对中国采取贸易限制，他指责中国欺骗美国，还扬言要退出与韩国的一个贸易协定，除非重新谈条件。特朗普在菲律宾的停留也会引起重大的关注，特别是那些谴责罗德里格·杜特尔特总统做法的人权团体，因为杜特尔特政府鼓励对涉毒犯罪嫌疑人进行致命的打击。人权团体的数据显示，数以千计的人未经逮捕或审判的程序死于法外处决。美国国务院批评该政府明显无视人权和正当程序。虽然杜特尔特遭到了奥巴马的冷落，特朗普却很看好他。菲律宾政府曾表示，在今年4月份的通话中，他赞扬杜特尔特在毒品问题上开展了难以置信的工作。菲律宾通话记录还显示，很多国家都有问题，我们也有问题，但是你做得很好，我只想打电话告诉你这一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开启亚洲之行，离朝鲜的非军事区敬而远之。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福林更详细的报道。
作为备受瞩目的国际外交大使，特朗普将分别对日本、韩国和中国进行访问，并在稍后前往越南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及到菲律宾出席东盟峰会。此次与他同时前行的还有由大约40多家跨国企业代表组成的巨型商贸团和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团。因此在前两站的日本和韩国政府都花费了大量心思来确保特朗普一行人的安全和愉快。据日本媒体介绍，东京警视厅为迎接他们启动了堪称史上最大规模的警戒程序，当局还专门为接待活动成立了特别警备本部及女性警戒部队，并动员了10000多名警察和安保力量严阵以待之。另在韩国方面，由于特朗普的此行是美国总统在25年后的首次访韩活动，特别是在朝核危机与近来加剧的背景之下，青瓦台也屡次表示，韩方在确保国事访问能良好进行的同时，将给予特朗普最大的礼遇。韩方还希望两国领导人能借此机会确认并重申美韩两国坚固的同盟关系。就在特朗普抵韩之前，先行前往当地的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韩国国防部长宋永武的陪同下，于27日对位于韩朝非军事区前线的板门店进行了访问。迪勒森并在当天的活动中被对朝鲜士兵做出了"我们的目标是朝鲜半岛无核化而不是战争"的发言。与此同时，美国以派遣了3艘航空母舰军事演习的名义进入了太平洋，希望在特朗普访韩之际对朝鲜当局加以军事威慑。此外，据美国白宫人员在本周二透露的消息，特朗普将不会在韩国的停留中前往非军事区前线，而官方给出的解释则是，这是由于他日程安排过于紧张所致。事实上，韩朝非军事区历来是美国政府高层在访问韩国时的首选目的地之一，由于其所拥有的特殊历史意义，它也成为了美韩军事同盟的象征。该官员则进一步说道，国防部长马蒂斯和副总统彭斯在今年内已经2次前往当地，诚实地说，访问板门店变得越来越老套了。
另外，白宫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0月31日表示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下周访问南韩时将不会造访南北韩的北非军事区。美国与拥有核子武器的朝鲜之间紧张情势高涨，但官员表示决定不安排特朗普造访两韩边界的非军事区是因为时间不足。这位官员还说，总统不会访问非军事区，行程表上没有足够的时间。他表示，特朗普届时将走访首尔南方远离非军事区的美军基地汉弗莱宫。特朗普预定3日启程展开亚洲之行，将访问韩国、日本、中国、菲律宾和越南5个国家。美国承诺向萨赫勒反恐部队提供6000万美元的资助。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更详细的介绍。
是的，根据本台法语组报道，法国过去在担任安理会主席国时，把非洲萨赫勒5国反恐行动视为关键档案，但从未能成功说服其盟友国美国。在10月30日 周一举行的一项专门针对联合国支持这个打击非洲恐怖主义军队的会议中，美国宁愿宣布提供一项6000万美元的大幅度双边协助，但仍拒绝批准由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萨赫勒五国、法国及大部分安理会成员国提出的一项以联合国名义提供支援的要求。然而法国方面认为美国的立场已经出现明显的拐点，实质上美国的改变是显而易见的。华盛顿六月上海威胁说，如果联合国军援这个萨赫勒五国军队，他将动用否决权。4个月后，这项6000万美元金援的宣布证明了美国承认了重建这地区安全的紧急性，再加上美国在10月初在该地区损失了5名特种部队美军。但在形式上，华盛顿反对整个联合国安理会伙伴国及萨赫勒成员国的立场。美国人拒绝把这些钱投资在联合国系统的运作中，美国宁愿直接给予对方援助，但未明确指出这笔基金将如何分配给毛里塔尼亚、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乍得等萨赫勒五国。但在周一的这项会议结束后，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指出，对于达到妥协仍留有一扇敞开的门。他表示，法国将努力朝向一项联合国新决议的批准而努力，必能让联合国稳定马里局势所派出的那个多维使命团，特别是透过医疗后送及燃料油补给行动，能够给予萨赫勒五国在后勤与军事行动上的支援。
不含美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11个国家31日在日本的千叶县福安市召开首席谈判代表全体会议。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不含美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的11个国家31号在日本千叶县普安市召开首席谈判代表全体会议。根据30号各领域工作组会议的讨论，冻结候选项目的敲定工作正式展开。一直以来希望重新谈判的新西兰新政府开始表现出灵活姿态，表示愿意配合11月的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达成基本协议。担任全体会议主席的日本首席谈判代表梅本和议在会议一开始呼吁说，这将是在力争达成协议的越南召开的会议前最后一次首席谈判代表会议，希望进行有意义且颇具成果的讨论，从而取得良好的结果。各国至今为止针对基于美国主张达成的项目等提出了约50个冻结要求。此次千叶会议旨在筛选冻结要求并敲定大致框架，以有助于部长级和首脑级的政治判断。日本计划最终将冻结项目减少到10个以下。一直以来作为 TPP 推进派主导讨论的新西兰此前禁止外国人购买二手房，呼吁 TPP 重新谈判的新政府上台，一度引发了 TPP 磋商失速的担忧加剧。不过越南对 TPP 中严格限制撤销或削减纺织品关税对象的内容表示反对等不稳定的因素仍然存在。
萨德风波延烧一年，中韩关系出现缓和的迹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0月31日说，中方立场没有改变，希望韩方落实不追加部署萨德等4步，推动双边关系早日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上来。南韩政府已经公布，南韩总统文在寅11月将在越南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期间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此，华春莹并未证实，仅说中韩双方正在协调两国元首会晤的相关事宜。美韩以防范朝鲜导弹为由在南韩部署萨德，北京却担心这套系统威力强大的雷达可能刺探中方军情。一年多以来不断敦促撤销部署，并透过限韩令等手段向南韩施压。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7年11月1日星期三，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福林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们好，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10月8号至10号之间开启首次访华之旅，届时特朗普将与习近平就中美关系，特别是两国政府和民间在经贸方面的进一步合作展开对话，并同时对双方在这一领域的分歧进行沟通。而在此之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于本周一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包括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和脸书公司创始人扎库伯格等美国企业界要人，并在会上做出了中国已将并继续出台一系列进一步扩大开放措施的信息。下文将为您就特朗普访华之际中美两国在经济贸易上的最新动态做出介绍和分析。毫无疑问的是，特朗普此行得到了来自中方的高度关注。事实上，自在今年四月与美国佛罗里达州举行的海湖庄园习特会后，双方高层已经为特朗普的回访开始了精细的沟通和准备工作。对于外界所关心的特朗普将受到来自东道主中方如何待遇的问题，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于周一为大家做出了解答。作为刚刚结束的中共十九大后首位访华的外国元首，特朗普将得到来自北京方面的超规格国事访问待遇。这意味着除了人们所熟知的诸如国宴、仪仗队等规定活动外，中方还会有一些特殊安排来照顾他们一行人。此外，崔天凯还代表中方强调了特朗普首次来华，双方如何确定中美关系，接下来的走向则是重中之重的信息。他还进一步强调，中美两国最高层能进行战略性对话并取得重要共识，将有利于双方和国际社会的利益。当被问到备受关注的两国经贸合作问题时，崔天凯向媒体透露了中美代表团队们已经在此之前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的消息。他并认为，在特朗普访华时，在这一问题方面将取得积极成果。然而，就在中方代表就两国经贸合作表达了积极乐观的态度的同时，消息显示，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再次遭到了来自美方的质疑。在上周四被公布的一项经济备忘录中，美国商务部确定了中国政府在发展本国经济中所占有的主导地位，并认定后者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具体来说，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分类，美方由此可向中国出产的产品征收更高的关税。事实如此，美国商务部于周二再次表达了对部分来自中国商品在美存在倾销行为的担忧，这也是曾作为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在经济上批评对华政策的主要话题之一。据悉，美国商务部曾在本月27日宣布认定对来自中国的铝箔出口存在倾销行为，而在同一时间，美方宣布将对多家从事封箱顶级制造的中国厂商征收反倾销税。中国政府则在当天早些时候也宣布对美国的一项产品展开相应的反倾销调查。但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政府在强调双方与经贸领域的分歧的同时，特朗普此行也希望与中国企业展开进一步的合作并从中受利。与特朗普一同将抵达北京的还包括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及40多家公司企业代表，预计会与中方借此机会签署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协议。据路透社报道，他们主要涉及来自美国能源和大宗商品制造行业的巨头们，其中包括通用电气、仙尼埃能源和波音等世界领先的美国龙头企业。特朗普访华之行得到了大部分美国企业的积极回应，有超过100多家来自多个领域的公司参加报名申请与总统同行来华。分析认为，在现如今朝核危机尚未解决且有着日益严重的情形之下，特朗普将尽可能的对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和市场准入问题上选择低调行事。专家认为，在中美关系的这盘大棋中，中方对约束和制裁朝鲜的问题成功转移了美方对商贸纠纷的主要注意力。但并不是所有被中国民众所熟知的企业都会派代表参加此次访华之旅。从官方名单来看，美国的科技企业们就出现了大量的缺席。对此，路透社报道指出，这是由于众多的美国科技企业对中国存在市场准入问题、特朗普政府的不可预测性和美国援引301条款对中国发起贸易调查、针对中国涉嫌侵犯美国知识产权和中方对网络领域的严格控制的问题上存在严重的顾虑。报道并引用知情人士话语解释道，极少有企业愿意对此出面给人们留下当面抱怨的印象。 不过来自中国方面的消息显示，习近平在周一出席并接见了多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的海外委员，该消息并得到了中方媒体的高度关注，包括库克和扎库伯格在内的领袖都参加了当天的会议，并与中国的最高领导层进行了直接的沟通。这意味着财大气粗但同样渴望开发中国市场的美国科技界精英们，在依靠国家力量的同时，也在尽可能的通过与中方决策者的直接沟通来争取到更优越的政策和更大的利益。尽管解决这一领域的争议问题困难巨大，但习近平还是在当天的活动中向他们传达了将继续以开发促改革促发展的积极信息。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下面再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特朗普受到通俄门调查的围困，这是10月31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该报写道，就俄罗斯涉嫌干涉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调查，围绕着美国总统收得越来越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竞选团队的三名成员，其中包括特朗普的前竞选总干事马纳福特，于10月30号星期一因他们和莫斯科的关系而受到起诉。这三人中的一人，即乔治·帕帕多普洛斯，有可能会见过克里姆林宫的特使。克里姆林宫的特使将那些给希拉里·克林顿致命打击的电邮交给了乔治·帕帕多普洛斯。目前特朗普坚持表示说，这些瞄准其亲信的案件和他无关。特朗普辟谣说，他和俄罗斯之间没有任何的勾结。法国世界报则认为，乔治·帕帕多普洛斯的案情在未来有可能会对特朗普是非常不利的。乔治·帕帕多普洛斯这名特朗普的前顾问承认对美国联邦调查局撒了谎，并承认自己有罪。乔治·帕帕多普洛斯会见了一些他认为和克里姆林宫有联系的人，这些人承诺给他提供痛击特朗普对手希拉里·克林顿的文件。法国《世界报》还表示，特朗普目前还没有被相关的调查抓到什么。特朗普处于防御的地位。法国世界报还表示，有可能这一切只是刚刚开始，整个调查程序有可能会持续到特朗普的整个任期，但的是仅仅是目前的疑问就足以对美国总统的外交政策有着深刻的影响。法国经济终于告别软软的经济增长速度，继续以强劲的速度增长，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其经济和企业副刊上的头版头条内容。文章指出，根据法国全国经济统计研究所31号星期二公布的数字，法国经济增长速度在第二季度达到 0.6% 之后，在第三季度又达到 0.5%。除了出口，包括家庭消费和企业投资在内的经济指标都亮的是绿灯。法国经济增长强劲的原因，既得益于奥朗德任期内所推动的竞争力政策，也得益于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后人们的信心大增。很多经济学家们认为，法国的经济增长从今以后是妥妥的了，法国的经济增长也受益于有利的国际环境。不过，法国世界报也指出，法国的经济增长还面临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尤其是货币政策的变化还有可能会冲击法国的经济。法国已经进入紧急状态719天，今后该怎么办？这也是10月31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头版及内页重点处理的内容之一。文章回顾说，法国是在2015年11月13号到14号的夜间，在巴黎和近郊圣德尼遭遇连环恐怖袭击之后，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的。紧急状态在连续六次延长之后，应该于11月1号午夜时分结束。 法国的紧急状态将共持续一年十一个月零十八天。就此，法国《世界报》用八页的篇幅刊出了一系列的调查资料、见证以及大辩论文章。该报认为，紧急状态安抚了人心，让人们放心，但是它在反恐上的实际效果却是毁誉参半。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潘卫主持的特约记者专栏。
位于加拿大蒙特利尔市的麦吉尔大学，不仅是中国现代海外阻挡第一人王秉章的母校，也是中国近代阻挡第一人江康虎工作过的地方。这位1883年出生的中国近代政治家一生坎坷曲折，组建过中国首个以党为名的政治团体中国社会党，最早在中国传播社会主义，担任过汪伪政权考试院院长，被国民政府判处终身监禁，最后病死在共产党的监狱里。江康虎还是加拿大首位汉学家，1930年出任麦吉尔大学中文系主任。1907年，江康虎在第二次留学日本时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曾赴布鲁塞尔参加第二国际大会。1911年11月，他在上海创立中国社会党，十年后创立共产党的李大钊，当时只是其天津支部的干事。据英文马克思主义者档案网站《江康虎词条》记载，社会党在两年内发展党员50万，出版50多种报纸，有30名党员当选议员。1931年，社会党被袁世凯取缔，江康虎流亡美国，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文化讲师，并向学校赠送了10000册中文藏书。1920年回国后重新组建社会党，两次去莫斯科面见列宁，因受李大钊、陈独秀的排挤，未能进入共产国际，从此与中共结下梁子。1922年在上海创办南方大学的江康虎获加州大学荣誉哲学博士学位。1927年江康虎赴美和美国著名诗人威特宾纳合作翻译中国古诗，出版英文诗集《玉山》，后接受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聘请。1930年9月17日的蒙特利尔公报称，周一晚间江康虎博士携夫人及两名不到十岁的孩子到达蒙特利尔，昨天与学校官员会晤后将任新组建的中国研究系教授，开设中国文化概论和中国哲学等四门中国研究课程。1931年2月9日，该报又报道麦吉尔大学中国研究系主任江康虎与加拿大女记者俱乐部共同举办中国女作家研讨活动的消息。江康虎从东汉的班昭讲到清末被处决的秋瑾，洋洋洒洒地介绍了女性对中国文学的贡献。1932年研究原住民的亚洲起源问题的加拿大民族学家玛丽斯·巴伯请江康虎帮助分析从卑斯省和玉空地区收集到的20首原住民歌谣，结果发现他们和中国的古曲有很多相似之处。1933年江康虎在纽约时报撰文批评赛珍珠，从而掀起了一场引人注目的论战。1932年赛珍珠以小说《大地》获普利策小说奖，江康虎批评他的写作手法近乎卡通漫画，眼里只有农民的贫苦和绝望，无视中国还有幸福的中层及上层民众。赛珍珠也在《纽约时报》撰文回应江康虎指他描写的中国人不具代表性一说，反唇相讥，否认中国存在问题的江康虎是无知的知识分子，是沙文主义的假爱国主义者。1934年因经费短缺，麦吉尔大学中国文学院被关闭。此前一年，江康虎已经回到中国。据前些年担任过麦吉尔大学东亚学系中国文化研究部主任的丁和生介绍，江康虎就职前后曾有78000册宋版和明版的中文书籍运到麦吉尔的书店，在1930年代又运往了普林斯顿大学，可能和江康虎到任和离职有关。他相信江康虎离开时与校方发生过争执。与江康虎同期在麦吉尔大学的中国首位图书馆学博士桂志柏 1931年以研究美国的中文藏书获得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博士，其论文提及江康虎的私人捐赠。现在的麦吉尔大学东亚系于1968年重新组建，没有江康虎遗下的任何资料。1939年应汪精卫邀请从香港回到上海，发表双十节对时局的宣言，主张建立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东亚新秩序。1940年3月汪伪政权成立，江康虎先后担任考试院副院长和院长。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他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判处无期徒刑。1949年共产党执政后，他继续被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1954年12月7号因营养不良及肺结核死于狱中。35年后，江康虎祖籍地安徽省吉德县江村的江家后代出了一个担任中共第三代领导人的江泽民。对此，丁和生淡淡地说，我知道他们江家是一个很大的家族。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纽约市曼哈顿31日下午发生一起枪击事件，撞人和枪击案致使至少八人死亡，多人受伤。亚洲五国之行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最长的一次国事访问。特朗普亚洲之行之前，美国白宫表示，特朗普访南韩时不会前往非军事区。中方对即将开幕的波恩气候大会有3点期望。下面首先请听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30%的法国农民平均的收入不到350欧元，这是国耻吗？根据法国农民互助保险局近日公布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其中一项结论显得令人觉得可耻，也就是有30%的法国农民平均每月收入不到350欧元。不过很难向这项结论发出挑战，说农民社会保险局一向被公认态度严谨，其数据是不可争辩的。因为法国就是由这个机构根据农民的收入来计算法国农民应该缴纳多少社保分摊金。那么在吸取教训之前，是否还应该查查看这些30%的收入微薄的农民究竟是哪些人呢？因此最好是查看一下有关农产的统计数据，这也不困难。我们可以观察到起初看起来似乎可耻的现象，或许就不会如此了，甚至或者根本不是那么令人感到可耻的。事实上，要属于农民的统计数据，而且可以被归类属于农民保险局 MSA 的统计数据，必须农民本身拥有至少有1公顷的可耕作农地面积。让我们明确的说吧，这也就是目前存在非常多的农民，其农地面积非常的小。根据农业部官方统计机构AGRESTE 公布的最新的农业及工业统计部门统计调查明细数据显示，在452000个农场中，有144000个农场，也就是全法国30%的农场都被视为小面积农场。这是根据2013年的数据，也就是他们加起来总共只有15公顷的可耕种的面积。这些都是部分工时的小农场的收入。在上述官方统计机构的这些农民的真正状况是被视为这么的微不足道，也就不再公布他们的数据了。官方机构只满足于把那些中等级大规模面积的农产的收入公布给大家看，毫无疑问的被农民社会保险局 MSA 引述的这些30%的农民，主要也就是混合统计在这些小面积农场的里面。另外，由农业部官方统计局提供的信息指出，有18万法国的农场，也就是40%的法国 农场农民在他们的农场工作时数不到半工的时间。所有这一些都让人认为，那些 30% 平均每个月收入不到350欧元的农民都是部分工时的农民了，而还不只是他们的，还有其他的农民的收入也是如此的微薄。因此很难判定说农民保险局统计数据是否是法国的耻辱数据呢？根据大面积耕种农民，也就是根据上述同样的统计机构的数据，有33000个大个农场，也就是占了39%，他们每个农场平均有14公顷的面积，生产该领域5%的营业额。也就是说，那些部分工时的农场，甚至非常少工时的农场，他们带来了新的问题，也就是那些以20%或30%的工作时间耕作的农场，而他们几乎不能生产什么的农场，每个月收入低于350欧元，这可真正算为一个法国耻辱的数据吗？有许多引用这个数据统计来谴责法国农民收入微薄现象的媒体，或许他们本身没有这类专业能力来明确阐述统计数据，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让我们更难理解的是，总统马克龙自己怎么，而且如何可以任凭自己这么的轻忽这些数据的内涵呢？毫无疑问的，不能再否认了目前法国农业界的困难。法国农业从2年来几乎在每个领域都陷入困境中，但并不是运用煽动及悲观的手法来使用这些准确的数据就能够建立起一个好的农业政策的。各位听众，以上是今日经济节目为您谈法国 30% 的法国农民平均收入不到350欧元是国耻吗？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再请听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全球性作家组织国际笔会第83届年会于9月17日至21日在乌克兰西部的重要城镇利沃夫举行，与会的有来自69个国家的163名代表。追思已故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是本次国际笔会的一项重要活动。另外，在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琦女士的倡议下，国际笔会对刘晓波夫人刘霞的命运深表关注。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琦女士向我们介绍了本次国际笔会的相关情况。天琦女士您好。
你好，
首先呢，请你介绍一下国际笔会的性质、办会宗旨以及具体的运作方式。
好的，国际笔会是一个全球性的非政府的文化性组织，它成立于1921年，这是在伦敦呢由一些当时国际知名的作家组建的，它在联合国可以比照科文教组织的地位。我相信如果我提一些比较有名的国际上的作家，大家都会耳熟能详，比如说萧伯纳，还有约瑟夫康拉德，还有 H.G. Wells 啊，这些作家都是早期的成员。后来呢，比如说美国的 Arthur Miller， 国际笔会它的宗旨主要是维护世界各国和各地的言论自由，同时呢保护同行的作家免于受到政治迫害。这是一个文学组织，也是要进行文化文学方面的有这种联谊的性质，经常举办国际性的文学活动。我想也许听众比较感兴趣的就是中国和国际笔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如果我们从历史上来看的话，当时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的一些文人，比如说有林语堂、胡适、徐志摩、蔡元培，这 这一些相当重量级的作家和学者，还有文化教育界的人士，他们成立了国际笔会的中国分会。由于内战的原因，分会后来就没有到国际笔会去参加任何的活动，同时也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有的活动和联系都终止了。到了1958年，国际笔会的中国分会在台湾又复会了。至于我们的独立中文笔会呢，是创建于2001年，我们当时就成为国际笔会的成员之一，受到国际笔会的欢迎。国际笔会的总部是设在伦敦，它有将近10名专职的工作人员，负责日常的工作和跟各个笔会的联系。除了会长和2名副会长之外呢，还设有理事会，还有4个工作委员会，也就是翻译和语言工作委员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妇女委员会、和平工作委员会。
这次大会呢，在乌克兰举行，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
第83届的国际笔会的年会在乌克兰举行是有特别的意思的。大家还记得，在2014年，俄国发动了军事行动，并吞了乌克兰东部克里米亚地区。这个事情当时引起了全世界的谴责。国际笔会在这里开会，就是要坚持这种态度。同时，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不只是一个军事行动，因为俄国占领区的人一定是不能够享受到言论的自由。普京对任何有意见的声音都进行打压，这种态度是我们国际笔会坚决反对的，因为这是完全跟我们的国际笔会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
刚刚举行的第83届年会的主要内容之一是追思不久前病逝的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作为独立中文笔会会长，你在本届会议上发出呼吁，要求各方呢关注刘晓波遗孀刘霞的命运。针对刘霞，笔会下一步有什么具体的打算？
我们现在开会的时间是9月中旬，这离刘晓波去世刚好是2个月的时间。大家都感到非常的悲痛，我在各个委员会上都做了有关刘晓波和刘霞情况的介绍。我在狱中委员会上报告了刘晓波生命最后阶段的情况，还有他身后只有2天的时间就被火化，同时他的骨灰被撒在大海里面。也就是说，刘晓波在他自己的国家，在他的故土故国上没有一个安息之地，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令人悲痛的。我提出来有这么一个建议，要为刘晓波铸制一个铜像，同时在世界各个的不同的城市里把它树立起来。这种提法也得到很多同行们的赞同，但是我们没有具体的进一步的进行讨论怎么样做。我相信做这件事情必须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来推动。我也向国际的同行们报告了各个国家的政府，特别是德国的政府和民间，在刘晓波生命最后的阶段采取了不同的方式跟中国的政府接触和协商，可惜最终没有取得成效。我也提出来，中国政府用这种方式来对付重量级的政治犯，其实已经行之已久了。我们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比如说力宏，他的另外一个名字是张建宏，他是2010年的年底死于保外就医的。现在又有同样的一个例子，就是杨天水，他的另外一个名字是杨同燕，他也是长期被关押，现在有脑瘤，这都是非常令人心痛愤怒的这种例子。在妇女委员会上，我专门叙述了刘霞当下被全面隔绝孤立的软禁状态，这也是大家非常担心的事情。在和平委员会上，我们讨论了面对中国政府的紧缩政策， 无情的打压异议作家、记者和律师的手段，国际的同行认为我们应该进行声援。和平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决议案，要求中国履行1998年就签署而至今没有实施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公约。这个议案呢，就是作为独立中文笔会提出的决议案的附属文件，全场都没有异议的通过。我们独立中文笔会提出的决议案的主要的内容是谴责中国政府应该对刘晓波之死负责，并且要求立刻让刘霞重新获得自由，并且让他出国。另外，我们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停止迫害并且骚扰本会的会员和一切文字工作者，允许他们出国参加国际的文学活动，释放一系列的维吾尔、藏族、香港和内地的戏剧作家，同时要修改所谓的反恐条例、网络安全条例，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利用这两个条例来对异议分子进行打压。国际笔会呢，委托我代表独立中文起草一封给刘霞的问候信，我想用比较简单的文字和一种人道的这种口气给刘霞写信是比较容易被接受的。所谓被接受，事实上是说能够被当局接受。全部的笔会，也就是69个笔会，以团体的名义和个人的名义签名，由我负责转给刘霞。各个笔会声援刘霞的人道呼吁不会停止，但是我在会上建议大家暂时不要颁发高荣誉的奖项给刘霞，因为这个可能会影响到他出国的机会。以前各地声援刘晓波的时候摆出了象征性的空椅子，现在大家也为刘霞摆出了空椅子，只要他没有自由，就有这张空椅子在等着他。
本次年会是否还安排了有关其他话题的活动？
这次开会期间呢，我们引进了每天设置空椅子的方式，也就是说在开会之前呢，由一名跟与会的作家介绍他们本国受迫害的作家，比如说非洲东北部的厄立特里亚，还有比如说乌克兰或洪都拉斯，这些国家的作家都受到迫害，而且受到很重的判刑，所以我们每天都有几位参会者来介绍这个情况。另外呢，我想说一下，就是有3个新的笔会这一次被接受成为国际笔会的会员。一个是南印度笔会，由于印度的多元文化和语言，南印度和印度其他地区的情况是不同的，所以有成立笔会的必要。第二个呢，是古巴笔会，因为古巴目前逐渐走向开放，但是作为作家还是受到言论自由的限制，如果是成立一个笔会的话，可以起到保护作用。还有我刚刚提到普京用非常强硬的政策，同时对于克里米亚采取了军事行动，导致120名俄国笔会的作家退会。现在圣彼得堡的作家倡议成立新的笔会，大会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和咨询之后呢，3个笔会都被接受成为国际笔会的新的成员。
明年第84届笔会年会将在哪里举行呢？
本来明年的笔会的年会要在布拉格举行，但是现在有一些困难，所以最后决定在印度举行。会长 Jennifer Clements 说，在印度举行有一个特点，就是西藏的流亡作家就能够没有困难的参加。 Jennifer 会长呢跟我说，他希望我能够参加，他认为我作为独立中文笔会的会长，而且也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吧，我能够跟藏族的作家在这样一个国际的平台上面对面的讨论和对话，因为我们都是受到中国独裁政府打压 言论自由的受害者，藏族作家所受到的这种痛苦和打压是更为厉害。我们在这样一个自由的国际的平台上进行对话，他认为会非常的精彩，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焦点。
好，谢谢天琪女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再请听罗拉主持的专题节目，专访徐华玲，在法国美院学会独立思考创作。
各位听众，许华玲女士本周首次在巴黎举行个展，也是来法个人创作的总结，儿童的绘画，神秘的绘画，用来形容她绘画的风格也不为过。请听法广专访画家许华玲女士。您在三团的加拉黑阿玛哈日举行个展啊，你可以介绍一下带给大家是什么样的画作吗？其中一幅叫做《风暴来临》的画作给人印象挺深，你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这张画是和家人在海边度假，我儿子呢刚好那个时候游完泳，我给他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在创作这双画的时候呢，并没有只想这个呈现他在海边玩耍时的那种快乐啊，很阳光啊，而是画了暴风雨啊即将来临时候的那种场景在后面。我想创作出呢一种冲突，美好的童年吧和那种隐藏在这个之后的这种危险的感觉的一种冲突，快乐和恐惧的一种冲突，也是我在艺术创作中呢一直找寻的东西。看似美好呢也许并不是那么美好，看似疼痛的也许并不是那么疼痛。反正我觉得这个艺术创作就是要挖掘一些更深层的东西。
嗯，的确，就是看您的画作呢就有这个感觉。你能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绘画的这些灵感来自何处吗？
灵感呢确实大多是来自于这个童年的记忆吧，因为我从小的生活在这个东湖边上，这个武汉的东湖很有名了。这个我家呢附近就有一片小树林儿，然后我小时候呢经常会在里头玩耍呀，找小虫子呀，看树叶呀，摘野花什么的，像天堂一样吧，也有点像这个避难所吧。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童年，也是中国的孩子一样，就是成天都在学习呀，无休止的学习，还有繁重的功课啊，就是挺压抑的。其实让我那个时候也是很经常就是有点喘不过气的那种感觉，那个时候就特别就是想喜欢在小树林里啊安静的待一会儿啊，然后在里头可以想象啊，脑子里都是天马行空啊。所以呢我的创作里的主人公呢经常就是孩子啊，童年啊，小动物啊，大自然啊，还有一些我想象中的小怪物啊，这个都是和那个时候经历挺有关系的。童年的就对我感觉吧，最好是童年的那种美好啊，充满了对未知的那种恐惧担忧，还有很多也是对那种现实的抗拒吧。
请您介绍你自己的学习经历。你在中国是学绘画出身的，后来又来法国学习工作，您感觉到在中国学习绘画和在法国学习绘画和艺术创作有什么区别？
因为我在中国的时候是湖北美术学院的嘛，也是湖北美术学院附中的，就一路以来就是这个美术学习啊就感受特别特别深。在中国的时候我也是那种特别乖的那种孩子，美院读书的时候呢也是特别的中规中矩吧，然后学校的安排也是很有规律的，色彩呀、素描啊、文化课一切都是谁都给你安排好了你就照做就行了，所以那时候想的也不是很多，每天磨练自己的绘画技巧吧。但是一来到法国呢，美院呢就特别特别不一样。第一天上课的时候呢，老师就说了，你们每个人就去自己去准备自己的艺术创作项目吧，下个星期我们再来一起谈谈这个创作想法。当时人都傻了，就完全就不知道该干嘛了，没有任何的学校的安排，老师的安排，自己去做一个项目，就真的一下不知道自己每天该去干什么了。就是慢慢慢慢经过很长，就真的是很长很长的一个时间呢， 去让自己慢慢的适应这种方式，别人告诉我该干什么，在法国的美院呢，才开始学会了自己怎么自己独立思考，然后怎么不断的发现自己。
是您此次展览呢，题目叫做 Nowhere， 从10月5日到11月12日举行。非常感谢许华玲女士接受法广的专访。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 Sophie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见。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ervice@rfi.fr。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纽约市曼哈顿31日下午发生一起枪击事件，撞人和枪击案致使至少8人死亡，多人受伤。亚洲5国之行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最长的一次国事访问。特朗普亚洲之行之前，美国白宫表示，特朗普访南韩时不会前往非军事区。中方对即将开幕的波恩气候大会有3点期望。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Alain Souchon et Edouard Baer 演唱的歌曲 Ouvert la nuit。
Les éclairs que nous voulions, les soirs de première et des tourbillons. Et on s'en fout si on a des soucis, puisqu'on est aussi ouvert la nuit. On se demande ce que l'on devient, ce qu'on va faire avec le jour qui vient.La mélancolie, la jolie jolie, et nous garde ainsi ouvert la nuit. On s'aime pas, mais on s'aime. Ça ira pas, mais ça ira quand même.Il y a un singe dans la lumière des phares, des lampions, des fanfares. Il y a dans la fête comme une voix secrète qui dit toujours d'être ouvert la nuit. On peut se sauver par la contre-allée ou faire l'amour dans l'armoire à balai. On peut dans la vieAller sans envie vers le jour qui suit ou vers la nuit. On s'aime pas, mais on s'aime. Ça ira pas, mais ça ira quand même.
Oui, ça ira.
Vers la nuit.
les éclairs que nous voulions, les soirs de première et les tourbillons.
Les voix du monde.